弟兄姐妹们平安。政府其实已经公布哈，说我们这个其实 COVID 这个东西呢，实际上已经要回到正常的时间里头了。当我们想到这样子的时候，心里面应该不由得自主的就会兴奋起来，觉得所有的生活都要恢复到正常。我们可能会想到说，啊，我们终于被关了两三年以后，可以到外面去透透气了，可以开始计划我们的旅游了。但是我不知道在你的计划里面，在你的兴奋里面，是不是也有包括，哇，我们终于可以回到教会里面，很自由的来敬拜，没有距离感，不需要再有距离，哈。好，让我们在听讲道之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神，我们要谢谢你，主，因为你是阿拉法，你是欧米伽，你是最初，你也是最终。主，你的话语安定在天，永不改变。主，就像今天弟兄所带的诗歌一样，主，你的话语带着能力，你说有就有，你命立就立。主，你的话语带着医治的能力。主，让我们每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听你话语的时候，我们就得医治；我们听你话语的时候，我们就得恩典。父神，我们把今天这样的一个时间交托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来与我们同在，让你的话语进到我们心里面的时候，让我们就心里面有力量，让我们就起来啊，愿意为主做工。谢谢你，听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我们说一个成功的属灵伟人呢，其实他不仅是自己能够改变他所处的那一个时代，也必定是一个能够传承他自己所领受的使命的这样的一个人。我们从整本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像摩西他就栽培了约书亚起来接棒。我们看到新约的巴拿巴，当保罗被拒绝的时候，他去接待他，以至于他带出了保罗跟马可。然后我们也看到保罗他有提摩太、提多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儿子来传承他的信仰，甚至我们看到旧约的以利亚，他也培养了以利沙来承继他的衣钵。我们看到撒母耳先知，他高立了大卫，以至于我们说有了一个辉煌的大卫王朝。我们今天就要从提摩太后书里面的保罗跟提摩太的关系来看信仰的传承的重要性。我们知道提摩太后书是保罗最后的一封书信，而且呢是写在提摩太前书两年之后。在保罗殉道之前呢，他在罗马的监狱中所完成的一个书卷。据说罗马皇帝尼禄他纵火焚烧了罗马城，而且呢把这样的一个事件栽赃给基督徒。在这样的一个事件里面呢，他们就逮捕、拷打，甚至是杀害基督徒，用沾满了焦油的布呢把他们包起来，绑在木桩上，在他们的身上呢点火，以至于照亮整个街道。我们知道在这一次的暴行当中呢，保罗他被逮捕了，而且呢他在等待法庭的审讯。他知道 他自己可能会遇害，所以呢，他就写信，写信给他最喜爱的门徒提摩太，来分享他最后的想法。我们从开始的经节里面，我们就可以注意到有两件事情。首先呢，是他，就是保罗，他对于他自己的身份跟呼召这样的一个确信。保罗他很清楚知道自己侍奉的是永生的上帝，是他先祖的上帝。我们知道他不是一个来路不明的一个牧者，或者是不可信任的牧者。他的身份来自于他很丰富的一个传承，他族人的长远的历史，以及他们跟上帝的关系。他所侍奉的上帝，也就是他的先祖所侍奉的上帝。福音在他整个支派、整个族人的历史当中是根深蒂固的。保罗他说明自己对基督的信仰不是短短的时间所可以形成的，而是基于他祖先的信仰和扎根在旧约里面根深蒂固的信仰。他说这一位神呢是伟大的，是信实的，而且呢已经在亚伯拉罕、雅各和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他们先祖的那个整个经验当中证实了这一位神的伟大跟信实。现在呢他接续了他的祖先所已经跑过的路。他说耶稣就是大卫的犹大的狮子，是大卫的子孙，而且呢他是从耶西的根所生的之子，也就是圣经当中所应许的弥赛亚。而我们知道保罗呢他正是凭着用清洁的良心来侍奉上帝。我们知道保罗他在悔改之前呢他曾经做错事，他极力的迫害基督徒。然而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他虽然迫害基督徒，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其实是一个真诚跟热心的犹太的信徒。在他遇到耶稣基督之前呢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但是他在大马色被耶稣基督所光照以后，他更清楚的认识了上帝，而且呢他越发的真挚跟热忱来侍奉上帝。他非常确信的是他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那个生命的应许，就是由耶稣得到永生。因为这样的一个理由，他被呼召成为要传福音给外邦人的这样的一位使徒。我们说他成为使徒并不是他自己的拣选，而是上帝对他的旨意。再者，我们可以注意到保罗跟提摩太他们俩的关系就生如亲生父子一样。他称提摩太为我亲爱的儿子，可见保罗呢他有一颗属灵父亲的心，他把提摩太当作他的真儿子，希望能够带出信仰的传承。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是像保罗一样有着一颗属灵父亲的心，知道我们的儿女实际上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是不是知道要如何的把我们的孩子带到上帝的面前，而且就像保罗一样知道传承基督信仰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 我们看到保罗，他很可能呢亲自带领了提摩太来认识耶稣基督的救赎。保罗训练这个年轻人要成为一个门徒，所以我们看到他在写信的时候，他说他祷告的时候，他不住地想念提摩太，为提摩太祷告。而且呢，他说他纪念他们在上一次分离的时候提摩太所流的眼泪。所以保罗在临死之前呢，他希望，他渴望再一次的见到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我们从这一封书信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多么的深爱着提摩太。我们在圣经当中啊，并没有看到保罗他是不是有结过婚。当然他如果没有结过婚的话，他就没有肉身的亲生的儿子。可是他在这里说，写信给那因信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意思已经表明，就是因为信仰的关系，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做保罗的真儿子。这个是在主里面成为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是保罗所拣选的同工，他带领他参加旅行布道，而且加入到旅行布道里面的行列，他不断地来栽培造就他，盼望呢他能够兴起，而且可以继续来见证上帝的福音，完成保罗所交付他的工作。所以保罗对他非常的赏赐，把他看为是亲生的儿子。而他对保罗，也就是提摩太对待保罗，就像自己的父亲一样的对待他，他忠心的顺服保罗的教导，听从他的吩咐，为主呢一同做工，而且同受患难，为了福音的缘故同受患难，一起劳苦。保罗不但有了这样一个属灵的儿子，而且呢我们从其他的书卷里面知道，他还有提多，还有阿尼西姆，也是做保罗属灵的儿子。保罗称这三个人为他属灵的儿子，其实就是他所疼爱的好同工。作为一个属灵的父亲，保罗知道提摩太啊，他有真实无伪的信心，而且呢这个真实无伪的信心呢是历经了三代的信仰传承，是有一个非常坚固丰厚的一个基础。这个信心先是在提摩太的外祖母罗伊和他的母亲有尼基经过这样的一个影响，而且之后呢他更深深地受到保罗的信仰的影响。这一点呢对我们来说，对我们现在做父母的人来说，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关心孩子的信心吗？你说当然啊，我当然关心哦。那么你知道他的信仰是不是纯正呢？或者你是不是觉得说，哎，他从小就在教会里面的儿童主日学，哦，他其实背了很多的经句，哎，是不是因为他背了很多的经句就表示他有真实的信心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说家庭教育是整个信仰的启蒙的一个基地，因此父母我们不能把孩子的属灵教育呢啊完全好像推给教会来承担。身为父母的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必须要以身作则， 我们要活出信仰来教导我们的儿女，我们要来帮助他们用基督徒的价值观融入到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对信仰的那个实践，比如说我们平常里面的我们个人的读经，我们跟神的祷告，甚至我们带他们来到当中，我们一起在崇拜，其实这些生活的实践里面呢，就传达了一个信息，就是你跟上帝的关系。我们说不论你的子女是不是愿意承认，其实他们都会注意到。所以弟兄姐妹们，让你的属灵生命成为他们追求神、寻求神的一个好的榜样，预备我们的子女在上大学以后仍然可以持续持守他们的信仰。众所周知的，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孩子可能从小就跟我们一起来教会，我们把他送到儿童的主日学，但是我们根据统计呢，大多数的孩童在他们上大学以后，他们就公然的离开这个信仰。如果我们有预备好自己，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有把上帝的信仰实践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用我们的信仰来影响我们的孩子，预备他们的心，那么他们一生都会走在这个信仰的道路上。我们说美好信仰的传承并不能保证我们的子女他一定会相信主，但是这些信心的榜样跟典范呢，却能够预备他们，能够引导他们的心。我们看到保罗，他其实是一个坚强而且是不屈不挠的很刚毅的人，他为了福音遭遇到各样的患难，仍然勇往直前，为着上帝呼召他的这样的一个使命，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可是我们看到提摩太呢，他却是一个胆小也比较懦弱的人，他缺乏信心，甚至他可能害怕人群，可是这样一个胆怯的心呢，却不利于基督徒领袖的工作。所以保罗呢，他就借由两个事实要来提醒提摩太。首先保罗提醒提摩太，告诉他说，提摩太，你拥有美好的信仰传承。保罗他同时也提到自己，他拥有好的传承跟呼召。当我们看到使徒行传16章的时候，我们看到提摩太的父亲其实是一个外邦人，他是希腊人，他的外祖母和他的母亲呢，却是信主的犹太的妇女，所以他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信仰教育。由此看来，他跟保罗其实拥有相同的传承。保罗虽然在信主之前他迫害基督徒，但是他从加玛列门下所受的那个犹太教育，实际上成为他日后传福音的一个很大的支柱。所以提摩太在家里呢，他有良好的榜样，他应该很早以前呢就深受这样一个他虔诚的外祖母和他母亲有尼基的这样的一个影响。而且呢，不管是他的外祖母或者是他的母亲，也都早早的就已经成了信徒。但是在此之前呢，当他们还是虔诚的犹太教徒的时候，就已经教导提摩太来明白圣经。我们在提摩太后书里面可以看到，他们无伪的信心已经深深的根植在提摩太的心里。所以当我们 当我们的生活变得非常困苦，有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那个曾经启发和栽培我们的人，以及他们的信任，还有为我们祷告的那样的一个属灵的前辈的时候，这个就会帮助我们比较容易度过那个困境。这就是为什么在希特勒被屠杀的营地里面，有很多人他们在那里面受苦的时候，他们常常会想到他们的家人，然后借此重新得着心里得着安慰，得着力量，就能够继续的为着这个受苦而忍耐下去。因此呢，我们看到保罗他敦促提摩太要纪念什么？纪念他信仰的传承，他今天有这样的一个信仰是怎么样来的。所以他告诉他说，其实就是从你的外祖母那时候就已经开始影响了他的信仰。其次呢，保罗他提醒提摩太说，要记得提摩太他所受的呼召，还有圣灵在他身上的那个能力。我们看到在提摩太后书里面，保罗告诉他说，保罗跟众长老在提摩太他被差遣的时候为他按手祷告，当时不仅是有人对提摩太说预言，而且呢，上帝的恩赐就在他们按手的时候已经赋予他了。保罗提醒提摩太，他应该要记住上帝他亲自呼召了他，而且呢，已经充分的装备他去牧养教会。上帝的恩赐在他的里头，在他的里头，他必须要从这个里面呢去吸取能力，而且来克服他自己本身的那个个性的软弱和胆怯。保罗还对提摩太说因为你胃口不好不清，屡次患病，所以呢他叫他不要再照常喝水，要稍稍微的可以用一点酒。我们从这些话语里面就可以看见，其实保罗他十分的清楚提摩太他属灵的儿子身体上的需要，他个性上面的一个缺陷。所以当我们在教导我们的子女要渴慕要去追求上帝的时候，我们还要注意他身心灵的需要。我们不只是知道他个性上面的缺陷软弱，我们也要知道他在身体上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问题。我们不是把神的律法好像就一股脑的套在他们的身上要他们去遵守，乃是要帮助他明白上帝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出于恩典。保罗他在传承的信仰上面呢，其实他有两件事情以提摩太为荣。第一个是这个使命是从上帝来的，这个使命的传承。第二个就是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呢情同父子。他提到说提摩太他兴旺福音与他同劳，也就是提摩太跟保罗一起在为福音受苦。这里的名证指的就是提摩太他的行事为人，不是他本人他自己说的，而是大家看见而且也都很清楚知道提摩太他是怎么样为福音的工作的缘故和保罗一同的劳苦。然后保罗也提到他说他待我就像儿子对待父亲一样， 提摩太对保罗像儿子对待父亲一样的来敬重他，说明保罗在信仰的传承上很有果效。保罗还说，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么样了结的时候，就盼望立刻打发提摩太去。换一句话说，保罗的一生呢，不论是他的服事或者是他自己的生命，他都让他的儿子来帮助他处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的儿女是不是跟着你的步伐来走呢？或者是说，你的儿女愿不愿意接受你的遮盖和引领？日本有一部片子叫做《我的意外爸爸》，这是在2013年上映的一个很有名的影片。故事呢，是借由两个父亲跟孩子不同的相处的方式，呈现出两种不同的亲子关系，而且教养出不同个性特质的孩子。在这个影片的一开始呢，就是孩子们在精英小学里面进行入学的口试，为了要提高被录取，孩子们呢依照补习班的指导开始撒谎。他说，爸爸夏天呢会带我去露营，会带我去放风筝。这一段的那个精密设计的谎言呢，它不只是呈现出父亲重视亲子互动的那个虚假的形象，其实也更加的点出在精英家庭为了升学竞争，不惜让孩子恶补，就是到外面去补习，还有在入学撒谎的这样子的一个可悲的情况。整部影片里面用两个家庭在经济能力上面，在教养方式上面的差距，还有加上一桩他们从小在医院出生的时候被调换作为伏笔，整部影片里面撞击出二元对立的这样子的一个辩证，带领我们进一步的来思考父母教养儿女对子女产生的影响。因为学校的教育固然重要，但是父母如何的来教养孩子，才是影响孩子人格特质发展最重要的因素。我的意外爸爸中的这两位父亲，一个是拥有高层社会经济地位的建筑事务所的建筑师，他是一个比较严厉的父亲，对于他的儿子呢，他有很多的很高的期待，望子成龙的他呢，想要让儿子上最好的幼稚园，让他学钢琴，给他最好的生活所需。然而他的儿子呢也总是很乖巧的，也很顺应他父亲的要求。因此这一位事业有成的父亲他有一个顺从的儿子，有一个妻子，三个人过着幸福快乐美满的生活。可是呢，他却埋首在工作当中，很少陪伴家人。另一个家庭呢，则是住在乡下的水电工，他虽然不富有，但他的生性很乐观，而且常常花时间陪孩子，与孩子相处。他也很努力地营造温暖的家庭氛围。我们看到两个父亲对孩子都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在整个电影故事的结局呢，并没有对这两种的教育方式提出一个结论，因为教养方式它不是一个单一的答案。但是我们从水电工父亲的一句话里面，他说，工作也许可以没有我，但 父亲这个角色，没有人可以代替我。让我们从他的这一句话里面看到，水电工父亲远比那位建筑师的父亲更加的明白整个教养的核心。我们看到奥古斯丁，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吃喝嫖赌样样都来，他的母亲莫妮卡每一天流泪为他祷告。有一天，奥古斯丁他所坐的一艘船在海面上遇到大风浪的时候，顿时之间，奥古斯丁他由心里面产生了一个他即将灭亡的这样的一个恐惧感跟阴影。于是呢，他跪在那个船上的甲板上来跟主祷告，他彻底的认罪悔改。从此以后，奥古斯丁被主大大的使用。这个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他的母亲莫妮卡每一天流泪为他祷告。还有一位是19世纪的布道家穆迪，也一样深受他的母亲所影响。穆迪在6岁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因为喝酒就去世了，留下了7个孩子，还有怀孕的母妻子。没有想到，他的母亲又生了一个双胞胎，所以他必须独立照顾9个孩子。每一个礼拜天呢，穆迪的母亲他一定要把孩子送到礼拜堂去。穆迪他17岁的时候就离家到外面去谋生了。他在18岁的时候，因为主日学老师他的带领而接受了救恩。我们看到，不论是奥古斯丁或者是穆迪，我们同样的看到这个美好的信仰的传承深深的影响着他们的生命。作为基督徒父母，我们到底要传承什么给子女？我们要如何才能够成功的把我们的信仰顺利的传承到孩子的身上呢？在教会里面，作为父母的，我们经常提到和子女的相处的种种困难。有人说，哎呀，我的孩子整天盯着那个电脑荧幕看，他玩游戏的那个认真劲，真的是你拿他没办法。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问你们两个问题。你真的认识你的孩子吗？或者是说，哎，你真的知道你的孩子要的是什么？或者是他能做，或者是不能做的是什么吗？你知不知道？我们常常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孩子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产业。那你知不知道你的孩子是属于谁的？是谁要带领负责他的一生？我们常常做父母的会觉得，我不要让我的孩子输在起跑点，我早早的就把他送到那里去，送到那里去，要学这个学那个。你打算如何把你的信仰来传承给你的孩子呢？我们说信仰，信仰其实是一趟跟前人接棒，而且呢，也是对后人交棒的这样的一个赛跑。因此，当我们看到保罗在提摩太身上的带领跟培育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其实我们也有责任要来培育下一代的接班人，好让我们的信仰可以传承，好让这个福音的棒子可以持续的传承下去。借着保罗跟提摩太， 在属灵上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看见我们其实需要靠着上帝，我们才能够有好的属灵的教导，我们才能够有好的信仰的传承。求主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做父母的，不论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下一代，我们都要认真的来面对属灵的信仰传承。让我们像渴慕为上帝建殿的那个大卫，他虽然不被上帝允许要建殿，但是他可以做一件事情，他为所罗门预备了建造圣殿的材料。让我们像大卫一样有那样的一个心，在信仰的传承的道路上呢，不至于掉棒。求主帮助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我们能够回转到上帝的面前，调整我们自己跟上帝的那个关系，我们跟孩子的关系。我们要效法保罗，效法保罗这种属灵父亲的榜样，按着上帝的心意带出信仰的美好传承跟影响力。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求你来赦免我们，赦免我们在信仰传承的面前，哦，真的显出了我们的亏欠和我们的不足。但是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借着这一段圣经，借着保罗的提醒，趁着我们还有时间，趁着我们还来得及，主啊，谢谢你让我们知道信仰传承的重要性。当我们为孩子的信仰传承跟价值取向祷告的时候，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先看到我们这个做父母的，我们很需要为自己和你的关系，甚至是我们整个人生的那个优先次序来祷告。我们一方面为着孩子的信仰守望的同时，一方面在凡事上做我们儿女的好榜样，学习成为孩子属灵生命的导师。当我们看到这整个世代快速的堕落，这整个世代的挑战越来越不容易的时候，主啊，祈求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个家庭能够刚强起来，为神的家兴起下一代。我们向你祷告，帮助我们在所处的这个世界里面维护信仰，保存正确的价值观。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家中成为一个信仰的传承者。听我们在这样，听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的一个祷告跟呼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